翻江书蒋平请北侠来到东京第一个大寺院大相国寺。这个大相国寺的老当家的就是方丈，叫一目了然僧，那是八王千岁的替僧，代替八王在这出家的。这庙的和尚你惹不起，沾皇亲，你看是和尚都有势力。欧阳春就在这落法为僧，青灯古佛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。等蒋平有人领着来到欧阳春的房间，挑帘笼让蒋平进来，就在这蒋四爷进屋一看，外边呢，心里一翻个，很长时间没见着欧阳春。再看老侠客那脑瓜剃的倍儿亮倍儿亮，没事就扫茶，而且受了戒，拿那香烧的净巴了，那玩意儿不能瞎烧，根据身份，根据道德修行啊，种种种，就烧几个巴了，那有规定的。另外呢，欧阳春身体发胖，当初就不瘦，现在没法比，再看那肚子，你说这么大个，那大紫肉都真嫩真嫩。四爷一看，这像人吗？这走形了，上秤称一称，毛泡也得有400斤。哎呀，我的老哥哥，这不废了吗？这眼睛也睁不开，跟俩小肉包子差不多少，两只大手好像蒲扇，正在屋中练功。练坐功，这玩意儿入定，这玩意儿难练的还。今天蒋平来，情况特殊。四爷一来，小和尚赶紧过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您看故人前来拜会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哪一位啊？哎呦，是四弟来了。
哥哥一向可好，小弟给您问安。
老弟老兄，欧阳春腿一顺，从禅床上下来，到外间屋分宾主落座。
四爷看了看，我哥哥您可发福了，怎么这么胖？
嘿，老四啊，别人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没心没肺，吃什么都香，沾枕的就着，什么都不琢磨，他能不长肉吗？不像你们身在宫门，耗尽心血，想胖也胖不起来。
说的是，好啊。
那么老哥哥，我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今天来，一则看望看望哥哥，二则有点大事儿。
哦，老四，有什么大事儿？
樊老哥哥您呢？您再操一回心，跟我赶奔南阳府参加擂台比武。
笑话，老四，我已经深入空门，终身侍佛，我怎么能贪乱红尘，妄开杀戒？你这不是拿我开心吗？
哥哥耶，
别人我不烦，我也不去讨人嫌去。您跟旁人不一样啊！真格的过去的情感，你能说一刀就两断了吗？现在我们遇上特大的难题了。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
把神权太保王兴祖的事情始末缘由讲述一遍，把南阳府传承的情况也如实做了介绍。
哦，是这样，老四，你就说把我请去，我出头，你看我肯定能行吗？肯定能行啊！你这要不行啊，就没有第二位了。
老哥哥，无论如何你不能看我们的哈哈笑，我怕您不答应，我先到开封求相爷给您写了封信，请老哥哥过目。
哦，
相爷还给我来封信，言辞恳切。包公也这么说，无论如何请北侠给帮帮忙，情面难却了。北侠沉吟半晌，怎么办？我跟我师父请示请示，师父让我去，老四没得说，我马上跟你启程。师父要不答应，没有办法，庙里头也有庙里的规矩，我不能违反。
那好嘞，
书说简短，见着一目了然僧，北侠把经过一讲，这和尚思想挺先进，这有时代感，这和尚你别看老了，一听欧阳春呐、行，速去速回，理应当帮忙。别看我们是出家人，出家人这里边还有点灵活性，这是好事，为朝廷尽职啊，应当全力以赴。阿弥陀佛，多谢老师指点。欧阳春心里也高兴，跟蒋平一说，蒋平自然是乐了，就为这事来的，赶紧给收拾东西，带了青龙白虎两个小和尚，一个给背包，一个得扛着大铲。欧阳春原来使七宝刀，出家之后把刀给了干儿子爱虎了，现在是什么家伙？就打造了一条大铁铲，这铁铲没事就练功用的，出门防身用，重有100来斤，要没有气力啊，你还扛不动呢。带俩小和尚给他拿着东西，扛着铲，跟蒋平这才起身。走着走着，欧阳春累得四壁汗流，老四，你请哥哥来呀、白请啊！我不是当初的，要倒退几十年，我没有福的人，我没有福的，什么事我都想比量比量，现在完了，长了一身糟肉，你说我还能干个什么？我要不来吧，你心里都不痛快，来了什么问题也不解决。老哥哥，哪怕您去了什么也不干，就冲您这个名头往擂台上一坐，我们心里头也有主心骨了，凭着您的经验给我们指点指点，也比不来强得多得多，也只好如此了吧。路上无话，来到五里金钱铺公馆，蒋平先进了院查过，老侠客来了，各位接一接，我老哥哥来了。众人列队迎接，人还没进院呢，肚子先进来了，大伙一看无不掩鼻而笑，心说跟大肚子弥勒佛差不多了。练武最忌讳这个，练武得有腱子肉，一身这糟肉啊，证明就没练好。看来北侠也就是北侠喽，成为历史喽，现在没用。有的认识北侠，有的还不认识呢，头一次见面，心里怎么想咱不必说。大伙彼此见过，众星捧月一般，把老侠客请进房中。小年轻的轮流过来见过老侠，蒋平赶紧张了，
把那个后院
啊，
将后院腾出来，
给我老哥哥一个人居住。他肃静惯了，不经我的批准，任何人不准去后院啊！就他们师徒三个人住在那，房间也给安排好了，白天无话。到了晚上，欧阳春把八仙桌子腾出来，在八仙桌子上一坐，闭目养神。就这么个时候，外头响起轻轻的脚步声音。欧阳春耳朵可好使，什么人呢？
老人家，我是徐良啊。
哦，梁子，进来吧。门一开，徐良进来。
老人家，您还没休息呢？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梁子，来坐坐坐坐。欧阳春从桌子上下来，对面跟徐良坐好了，不住的打量他。
梁子，来了有事儿。
老人家，我今天晚上来呢，向您请教一个事情
啊。说吧，什么事？
我在擂台上会斗王兴祖，我使的是什么招，他还的是什么招，我们俩打斗的100个回合没分输赢。我请示老前辈，我用什么招能赢得了王兴祖？
哈哈哈哈，
孺子可教也。欧阳春的心特痛快，
上百号的人这阵儿都钻被窝歇着，唯独徐良没睡觉，上这儿来学来。有没有出息？谁不喜欢这样的人？
你看平常那些人咋咋呼呼，到关键的时刻把正事都忘了，
唯独徐良是兢兢业业，不放过一切学习的机会。作为堂堂的北家，从心往外那么喜欢徐良，难怪这孩子出人头地。
梁子，你那意思是说跟我学两招，怎么能赢得了神拳太保王兴祖？
不正是？
好吧，我也睡不着。
青龙白虎，
弥陀佛，弥陀佛，
把这个东西往旁边归置归置啊，桌椅子放在旁边去。梁子，这个屋里就好比是一座擂台，你还是你，我就好像是王兴祖，咱俩过过招，你尽量的把你的能力全施展出来。虽然是假的，要跟真事一样，我看看怎么能破得了他的招数。
好吧，既然那样，老人家我就撒野了。就在屋里一边打着，徐良一边回忆他使的什么招什么招，我怎么进的招，他怎么破的招。这个武术就是一层窗户纸。
后来欧阳春一摆手，妥了，我知道。
梁子，你知道他使的什么招吗？
我不懂。
两种，一种叫五祖点穴拳，前半部使的是五祖点穴拳，后半部使的是梅花掌。梅花掌就是他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功独门传授的绝技。
梁子，你能跟他打斗到100个回合还没受伤，就说明你不含糊，换旁人早就完了。
有没有破法？
有。
你看叫我登台不行，叫我支嘴还可以。今天晚上来我不让你白来，我教给你两招，我年轻的时候使唤过。一招叫拔步赶铲，一招叫翻子脚，你学会了之后上台比划比划，看看
能不能赢得了他。
哎呀，多谢老前辈。
愿意学，
愿意。
啊，好好，愿意学我就教给你
啊。
先学翻子脚吧。翻子脚这东西叫败中取胜。你呀、啊，如果遇上劲敌，觉得赢不了人家，或者要发生危险，怎么办呢？开始开动脑筋，使用这种招数：假打、假战、假退，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绊倒，摔得要真实，对方看不出来，扩容摔在那儿。如果对方往前进攻，失手空拳，把你抓住，举过头顶，或者抓住你要抡要摔，他随便，就利用这机会，这翻子脚就好使了，这叫败中取胜。因为他一摔你这个功夫，你把三指探出来，量着你会赢找力，我就不往下多说了，不会赢找力也白教他。你手指头上有功夫，探三指，抠他的寸关尺，把脉门给他抠住了。他往外一甩你或者一扔你的时候，让他半身发麻，你下来再转败为胜，再把他举起来。这一招叫翻子脚，我看看你手指头上有没有功夫。咱俩先练习练习啊。
那好吧，
哎，他爷俩吊着膀子学。那前面那些人呼呼睡大觉，人家在这冒大汗呢。后来欧阳春一看差不多少了，徐良你把我举过头顶。徐良一看，我这坨儿好四五百斤呢，行了，就这一咬牙。老人家，我可撒野了。梁子，举起来了啊！你是摔呀，你是碰啊，你随便。
老爷，那怎么好意思？
哎，假戏真唱，这就是擂台，你随便，
随便，我可要摔了。往墙角那扔了，
你随便。还没等扔呢，欧阳春这手这么一探，像蒲扇一样扣住徐良的脉门，三指一较力，徐良就觉得半身麻木，这半拉身子全麻木。欧阳春顺势下来一朝他走，把徐良是高高举过头顶，然后把他放下。孩子，你看这招怎么样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这叫败中取胜。你要能使上的话，最好使这招。如果说你对付王兴祖这招不好使，你不想使，我再教给你八步斩铲，不过这功夫不太好教，也不太好学呀，屋里不行，咱得到院里头。
啊，好吧，
门开到院里，大院，肃肃静静的。欧阳春告诉他，低低的声音，别惊动了旁人。我教给你，八步斩铲是两个人在动手之时。你要使用这招的时候，得想办法把对方逼躺下。你能把他逼躺下，你就赢了一半了，就赢了一半了。这种东西是以上试下，先用双腿踢、踩、蹬，而后再用出奇的招数把对方置于死地。